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这里有乐意，还有张晴老师。张晴老师好。
大家好，乐意老师好。
哇，你的声音很快乐，还有我们两个和你一起快快乐乐的谈他你我的关系，对吧？是他你我。
不对，
他我理不是吗？
乐意老师故意的。
是我们快快乐乐的一起谈这个他我理的关系。刚才忍不住插嘴的是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会不会总有一天连我们的音控员小林都忍不住插嘴呢？
可能会啊，
期待有这么一天。那今天我们继续谈呢一个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们上次就谈到以撒家庭因为夫妻关系疏离啊，一个强势一个逃避，结果家庭分裂，家里呢也是造成一个结盟的对立哈。上次呢我们就集中谈的是夫妻层面的问题。那这一次的现代版呢，我们就谈谈这样家庭不好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会可以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呢？我们来听一听。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
就是这样。
张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林姐，今天聚会的时候，我看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你最近还好吗？
牧师，谢谢你的关心。其实不大好，这几天心里压得慌。
那你愿意说说吗？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也可以聊聊的。
我弟又欠债了，我又帮他还了。
又是你还的？
是啊，10万块啊，牧师，全是我网店很辛苦攒下来的利润。哎，本来我是想用这笔钱来更新设备的，现在没了。
林姐，你一定是很累是吗？
是，真的很累了，牧师。从小到大，我就像个备用电池一样，他一没电就来找我。小时候我妈就说，哎呀，你是姐姐，你得让着她。到现在我妈的台词是，你是姐姐，你不帮她谁帮她。
你觉得你一直在扮演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必须出手的姐姐是吗？
对对对，我弟从小就学习不好，长大工作也干不长，投什么赔什么。我妈说他心软脆弱，所以我就得硬起来。他上大学，我要替他凑钱交学费；结婚，我出钱买房，他欠债我还账。我妈一句话，我就得掏钱掏力掏命。
其实你心里真的挺委屈的是吗？
不只是委屈，有时候我说真的，我也恨我妈，她从来没有站在我这边。我拼命读书工作开店，她没说过一句你辛苦了没有。我弟只要多咳嗽两声啊，他立马就跑医院。哎，我小时候发烧，他就一句别娇气，喝热水睡觉。你想想，牧师。
这听起来你不是只对你弟有情绪，我感觉你对你妈妈 也压了很久的气。
哎，牧师，我都快五十了，只要我妈说一句不懂事，我就会像个孩子一样忍不住自责。哎，牧师啊，我从前也跟你讲过我家里的事情。我爸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妈多辛苦才把我们姐弟两个人拉扯大，这个我是知道的。牧师，他就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我弟身上。妈总是跟我说，啊，静啊，你弟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你要好好护着他。牧师，现在我最怕的是，
最怕让你妈妈失望，对吧？
是的，牧师，你真是明白我啊。唉，
你怕不帮，你就不被爱了。
我妈的爱好像一直是有条件的，好像我为家为弟弟付出牺牲，我才是她心里的乖女儿。
你一直都在努力，希望得到你妈妈的肯定。
肯定。他不把我当工具人我都感恩呢。哎，现在我都怀疑自己只是一个帮弟弟成才的一块砖头。
我想想当工具人的感觉特难受啊。
是啊是啊，
林姐，你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你不是没有爱，你是爱的太用力了，直到把自己都忽略了。
是吗？现在我最苦恼的是以后我还要不要帮我弟呢？我既想帮他却又恨他怎么永远长不大。
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在决定帮不帮他之前呢，你可以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
啊。哦，
第一，我真心想愿意帮吗？好，第二，我这样帮他真的对他有好处吗？那第三呢，这次的帮对我自己有什么影响呢？最后第四，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
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我只知道我不帮他就完蛋，我妈就会骂我。
他可能会骂你，但你要知道你妈妈的情绪是他自己的责任，不是你的。你都已经不是那个小时候没有选择的小女孩是吗？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你是一个有自由抉择权的成年人。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说不帮吧，我嘴上说得出口，可心里还是怕，怕我妈会说我冷漠，怕我不是个好基督徒啊。哎，牧师啊，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吗？
林姐，爱人如己不是只爱别人不顾自己
啊。
耶稣爱人，但是他从来不纵容人的。约翰福音里他不是和那个淫妇说不要再犯罪了吗？耶稣给人自由，可是我们人也得承担后果啊。
你是说啊，我记得你在上次讲座说过什么什么，哎，对，界限。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和我妈和我弟和他们立一个界限，
你想不想呢？
立界限，哎呀，牧师，可是亲人嘛，怎么能这样分彼此呢？
我明白你的忧虑，可是呢，设界限呢不代表我们要断绝关系，而是要清楚告诉家人我爱你，但我也有我的限制啊。你不是在拒绝爱他们，而是在学会怎么健康的去爱。
健康的去爱啊，怎样才算是健康的去爱呢？
你自己说呢？
是一个好问题。我在想健康的爱应该就是长远来说真的给对方带来好处，也不会太伤害自己啊，这样对吧？
我们再深入想想这个问题吧。什么声音呢？啊，
是我的肚子告诉我得吃东西了，真不好意思。哎，牧师啊，不如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
好好好，看到你有胃口我真开心呢。
去吃饺子好吗？
好的好的，走吧。哎，去路口那家好吗？
好啊好啊。 我猜刚才广播剧的剧情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不会觉得陌生对吧，剧中的玲姐哈、他的亲情好像什么等于亲情呢，就是习惯性的牺牲。那其实呢玲姐的家庭也是跟雅各的家庭有点像的，因为他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他妈，他妈是很辛苦把他弟弟和玲姐一起拉扯大，但是因为中国人嘛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男性身上，所以丈夫不可以依靠了就依靠自己的儿子，但是结果呢事与愿违。我们看玲姐的家呢，就是那个弟弟不是很有担当，但是呢他自己呢就好像仿佛这个女儿就承担了家里所有的责任啊。不知道你对这个家庭有没有共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处境。玲姐其实她现在的感受想法和期望是什么呢？
我觉得她内心有委屈的成分，然后呢对妈妈会有不满，然后对弟弟呢是有一种失望。他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不帮我弟的话，我弟就会完蛋了。然后我妈呢就会骂我冷漠，所以我不能不帮。我觉得他的期望可能是期待弟弟可以不再麻烦他，然后他的妈妈呢可以认可他。
我觉得他好像可能有感受是掉进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处境，到底什么时候才完结了？
那个深渊一样。
对对，他从他的角度出发，当然就希望有一个终结，然后自己可以安静的过日子。
我觉得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好像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觉得要满足别人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才叫真的爱人，爱人就等于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否他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但是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好像被亏待，所以有一种矛盾。他的价值观觉得一定要对家人好，但另一方面实际情况就是他又情感上觉得自己很委屈。
因为他爸妈很早就离婚嘛，然后他是长女，他就变成承担那个责任的人，变成一个照顾者。其实虽然他好像很独立，但也很希望得到妈妈的肯定还有关爱。说不定他就习惯了付出，然后就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子可以得到妈妈的肯定，我就是个好女儿。但是他一直做一直做都没有可以得到他的期望，就是妈妈的关爱跟肯定，所以他应该就是不断的挣扎然后失望的过程当中。
应该很渴求那种爱哈。小凤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还有挣扎的一点，是不是就一直这样对弟弟付出，其实他也会感受到他的利益会被牺牲。对，但是他内心当然从道德层面或者从价值观，他可能觉得说我是应该帮助家人，他也认可他妈妈说的，说就是如果弟弟没有你的帮助他就完蛋了，所以他可能真的会有一种价值观，是我的付出定义了我是个有价值的人。
而且好像他妈妈的情绪主导了他的决定，
主导他的决定，意思是他很介意他妈妈不开心。但这种除了真的是关爱妈妈，可能也是由于他觉得如果妈妈在我面前表示不开心，其实就是在否定我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代表呢？
又或者做不到妈妈的那个要求就会自责，觉得好像对不起他。
是。那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人际的价值观，好像他信了主之后好像爱人如己这个精神成为一个信条，好像更推动他以后更要为家里去牺牲，是不是反而是这样？
对，因为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林静呢他就像乐意老师说的那样，他有一个信条，说我得在行为上表现得好，我才能被称为好基督徒，我才能为神做见证。然后圣经的教导不是也是要爱人如己吗？所以他就是更加挣扎了。一方面的挣扎是我的感受是真的是哎呀 谁又替我想呢？我一味的为家人付出，但是好像妈妈和神他说的都是对的呀。
嗯，是不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口号他很认同那些爱人如己啊，要为家人忘我的付出，他很认同这些，但是现实呢他又真的忍不住，因为他是一个人嘛，就感到委屈啊，有情绪啊，好像陷入一个深渊，所以他现在哇，我突然就很有共鸣，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对吧，就是一些我们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尝试去落实，但在过程当中就感受到自己很委屈，或者不能觉得自己心灵很健康。
嗯，好像本身这个事情没错的，但是好像源自一种恐惧，怕被别人说不是一个好的女儿，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子。
嗯，
就成为他的动力，推动力。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不能爱人如己，不能为家人付出，已经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恐惧对吧，
就是我不这样做这不是一个好女儿，不要这样做，这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嗯，就被内在这么一个口号，
好像是他自己在攻击自己，
所以他现在就很难活出一个真正他自己的生命本来可以活出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到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那刚才我们就谈了他的困扰哈，那最重要最重要当然是出路。那我们简单一点，张晴老师，你觉得这个灵解可以有什么出路，或者怎么才可以有出路，关键在什么呢？
嗯，我觉得他必须要把界限立好，就是分辨出什么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他弟弟的责任，什么是他妈妈的情绪，什么是他自己的情绪。
嗯，其实神给我们一个独立的个体哈，就是都有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和该负的责任，所谓界限就是让对方负他自己的责任哈，做他自己该做，我们不要做该是他来做的，这大概就是立界限的意思。我猜很多人会误解，以为一听到啊跟对方立界限，意思就是总之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跟他保持一段距离。其实立界限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我觉得立界限以后了，大家就在一个安全自由的空间当中彼此相爱了。
嗯，怎么说是安全和自由了，多讲一点好吗？
界限简单来说啊，你不会侵犯我的东西，我也不会侵犯你的东西，我们大家就感觉安全了。
嗯，小凤你怎么回应啊？
我觉得好像听上去立界限和爱人如己是有点矛盾的，因为爱人如己我们就会觉得说爱别人难道你还要立个界限说你要爱多少爱几分。
嗯，
但是呢我又想到圣灵的果子中有一个叫节制，
嗯，
好像说原来我们去爱别人也需要有节制，然后为什么我们在跟别人的关系中要立界限，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就是防止别人去过度索取我的时间、情感和资源。
另外我觉得例如想到他弟弟嘛，其实我跟他立界限是让他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意思不是说我不爱他，或者我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当然也需要保护自己，因为爱人如己。其实另外一个东西是立界限，是我不做他该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没办法替他做他的事情，例如他是成年人，他需要独立自己找工作，找回自己的自尊，哪怕我给他钱我帮他，其实 还不是真正的帮他，因为他还是没有建立他该建立的自尊啊，他该建立的谋生能力啊，他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啊，对不对呢？张老师，
对对对，就是要明确责任嘛，分清哪些是你该承担的，哪些是他人该承担的。
这个其实说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我想起他说爱人如己嘛，那个是出自福音书，前面就是有两大诫命，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然后后来耶稣还说了一句，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嗯，
所以爱就是承传了律法。其实想到律法，我们想到十诫很容易，对吗？
嗯，
其实十诫就是一个界限来的。
嗯，
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你有什么不可以做，然后你就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就可以去爱神爱人这样子。所以那个界限，十诫所定的界限也是以爱为基础，不单是保护了我，保护了你，就是保护了大家。
嗯，那就想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啊，我就决定我要跟弟弟哈立一个界限，或者跟妈妈也立一个界限。那接下来该不该帮弟弟呢？还有接下来怎么去推动呢？难道我真跟我的老妈说，妈，哈哈，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立界限？
就是不要跟妈妈马上说这个事情，做着好了不要说啊，怎么做？
而且他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界限，
是，然后他就可能马上就生气了。你不是我的女儿吗？这样子，
那应该实际怎么推动自己去做呢？
我觉得首先要从自己开始。第一就要分辨自己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妈妈要求他啊，你不做，你弟弟就完蛋了，这样子。
嗯，
那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感受了？他其实要分辨出来，妈妈她很恐惧，那他呢？其实我不开心，我很委屈，我好累。这些是我的感受，就要分开来。
嗯，
就是找回属于自己的感受，然后才将你自己的情感跟理智分开来。
嗯，那分开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分开比如说弟弟是不是真的完蛋呢？
嗯，
就是他欠了这个10万啊，是真的会完蛋没命了，所以我就帮助他吧。那就是透过理智以后做出一个选择。
嗯，
但是如果弟弟完蛋了，是因为妈妈说他完蛋了，我一定要做了，他就没有经过一个理智的考虑，情绪主导了，他就会跟着做，那就分不清了。
可能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惯性，我们说自动化的思想有关，可能他习惯在这种场景，每当他看他妈妈这样的脸部的表情啊，还有说那弟弟就不完蛋了吗？你难道见死不救吗？他已经自动化，自己就会有一种羞愧啊，或者恐惧不可收拾，马上他就软化。我们所谓界限，就是把你当时那种习惯的看见妈妈这样的情绪和现实分开，是真的这样弟弟就会完蛋吗？他其实能不能有别的想法，例如他可以或者吸取一个教训以后就自力更新呢，或者跟那个债主谈一谈能不能分期来还给他呢，或者他也能不能马上找个工作来还钱呢？至于妈妈的情绪，妈妈真的这样情绪不好以后就会不理你吗？以后就不可以复合吗？就他先要把自己这种自动化的被压迫感去跟自己分开。
我觉得当临近决定立界限的时候，他一定会做出一个选择，某一次他一定会说我这次不帮。
嗯，
那这次选择不帮，他可能会去观察他弟弟，并不会说真的就完蛋了，但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就是他妈妈可能真的会就恨他没有帮他弟弟。就是我说那他怎么去处理这份如果妈妈恨他的这种自责和愧疚，就是当他学会拒绝别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承担的就是说他内心一直会有的那份自责。就说之前他为什么说不敢说我不帮，就是他没办法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份自责感、愧疚感。对，所以立界限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承担或者是要知道会带来一个反应，就是当你拒绝别人的时候要接受别人的反应，对方可能不满，但是你要明白这是他需要处理的事情，而并非是你的责任。
我觉得他需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怎么坚持了，他也需要 寻找一下那些自责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影响他的决定。比如说他是大女儿，可能他中学开始就去一直支持妈妈，然后因为妈妈一个人那个养带他们嘛，所以如果我这样做其实我好像背叛妈妈一样，那他就会自责，我就丢弃了妈妈嘛。那如果他要分清这个时候的感受还是以前的内积下来的感受，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当下的决定的时候，就是很不可避免的潜意识当中的就会和过去一大团东西连接在一起。
是是是，
那
是同意。
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那我们怎么能就是说与过去分离呢？
所以就要停一停想一想了，就是刚才说的先找出自己的感受，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我的还是妈妈的，然后再从这个现实用理智去考虑，然后这两个东西拼起来，可能最后我是选择帮助弟弟的，但是经过我的理智的考虑我就去帮助他，这个、其实就是已经立了界限以后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未必你身边有很多辅导员或者是心理咨询师，但是可以做的起码比较实用的就是每一次当再有人哈、啊，就像这样提出使你非常沮丧或者你觉得不合理的那个要求，你先要静一静安静下来，不要给你当时那个惯有的情绪或者恐惧来控制你，就重复你过去一直做的而你事后又不想做的决定。
就是建立另外一种做决定的模式。
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是可以的，是可以有这个盼望的。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然
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我猜可能有听众朋友就会这样说啊，其实对呀，我也知道不该再帮助我弟弟了，可是每一次到那个关口，哎呦，我的那种自动化的思想那种感受又来了，我又忍不住就重复我从前的决定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好像仿佛自动化了嘛，那张老师有没有简简单单几句你去帮助这样的朋友呢？
是，我同意，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都比我们的思考快很多，情绪一出来了行动就做起来了，然后思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有改变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要改变做决定的模式。所以首先不要在有情绪之下做决定，先停下来静一静，就是不要马上做决定，然后就分辨我现在那个感受是什么，去分辨以后呢，如果是过去的情绪主导我的决定的话，那我就要从一个理智的方式去分析当下的情况，然后用一个多样理智主导我们的决定，那这个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哈，对你有没有启发，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乐意和张晴和小峰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追求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张晴。
我是小峰。
好，跟听众朋友说一声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